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是厄巴迪亚书、约拿书跟弥迦书。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主给我们教会有个旧约的读经班。感谢主，有许多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早上在这个时间聚在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接受你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也感谢主，这段时间当中，因为读圣经的缘故，许多人、许多家庭，还有我们整个的教会，因此而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要上课，还是求我们的主，你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听了能够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看厄巴迪亚书、约拿书跟弥迦书，最后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如何研读圣经。我教这门课包括新约在内的话，前后就是两年半的时间。那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弟兄姐妹上课啊，上完这一次，我的部分就已经全部都讲完了。在我走了之后，还有三次的课程才会把小先知书看完。那因为明天晚上我就要出国去宣教的缘故，所以后面那最后三次已经请了我们教会的三位弟兄分别来负责，就是苏明阳弟兄、王子丹弟兄还有赵云科弟兄，他们会跟大家一起看完最后三次。我的部分就到今天为止，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这三个礼拜为我祷告。明天晚上就出国宣教，然后过不到一个礼拜，义光会来 join 我在大陆上，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没有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很盼望你们借着你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工，就好像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出去一样希望大家能够祷告。好的，我们还是把这几个重点来看一下，先看一下厄巴迪亚书。厄巴迪亚书只有一章，这是圣经里面特别短的一本书。在新约圣经有四本书，只有一章，就是腓立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跟犹大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本是只有一章的，厄巴迪亚是其中的，但是它并不是最短的，最短的应该是诗篇137篇，只有两节。那厄巴迪亚书只有一章，它的主题比较特别，它讲的是以东。大家读到厄巴迪亚，记得他讲的是以东。我首先跟大家看这个地图。我希望我们参加旧约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在脑海当中非常清楚旧约的地理。当我说到以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以东是在哪里？你记得在巴勒斯坦的地形当中，有个很主要的地标，就是那个死海，或者说沿海。那这以东它就是在沿海的南边，这里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以东啊。在我这个图上啊，这里是以东，这边是犹大国，这边是以色列国。那这里沿海的沿地中海这是巴勒斯人的地方 Palestine， 以前叫 Philistine， 那现在我们把这整个的地方叫做 Palestine， 就是因为从前我们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地方北边的这里亚兰国在这里，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这个观念希望我们都有。那在这边靠海的地方，我们在以赛亚书有特别有看到这个推罗，也就是现在黎巴嫩地区。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黄色这里是以东地方。那你看到这里有个它标示出一个城市叫做 Petra， 因为 Petra 在近代比较出名如果你到圣地的话，很可能你会去过这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观光景点。它是在山上，靠近岩石。他们在岩石里面就刻出了这些房子住的地方，有的是他们的寺庙，有的是人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在以东地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电影如果我们喜欢看电影的弟兄姐妹，很久以前有部电影叫《Indiana Jones》。印第安纳·琼斯的第三集就是以这个 Petra 为背景，你看它里面的就是这个景色，那它就是以东地我们读的这一篇厄巴迪亚书，我读开始的那几节圣经神说他要处罚以东人这样子说第二节，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因为他们就是住在山上，把这个岩石里面凿出这些地方来住，所以他们觉得说没有人可以把它给攻下来。那第四节哈，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以为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攻下来，那神派人把他们给攻打下来。那厄巴底亚书就是在描写以东人他们所遭遇的灾难，虽然是只有一章，但是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到九节讲的是以东之罚，就以东人要从神那里受到什么样的刑罚。接着中间那一段十到十五节就解释说为什么以东人要受这个刑罚，讲的是以东之罪，他有什么罪以至于他会遭到这些刑罚。最后那一段是十六到二十一节，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弟兄姐妹，你在小先知书里面常常会遇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这十二书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先来看看前面一到九节，讲到以东将会从神那里受罚。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说，他们虽然好像是一个大老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但是神会把他拉下来。那接着神有讲到说怎么样来处罚他们，除了把他们拉下来之外，就是他们国家里的这些财宝好东西都会被人家给抢走。所以第五节说，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就有强盗到你家来抢东西嘛，如果说碰到盗贼来了，家里好东西都给人家给抢走了，偷走了。所以说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人家就是尽意的在那里偷，在那里抢，抢到他满足为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或者说岂不摘的只剩下一些葡萄呢？那好的全部都摘光了，所以以东的这些宝物好东西会被人家抢走。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到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对不对？所以他讲的以扫也就是讲的是以东。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那第七节就讲到一种众叛亲离的状况，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就是说你的盟友或者你的盟国，这不是什么好话，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你说他还不错还送我，就是人家送到之后，这是我们的那个边界了，然后一脚把你踢出去，请你上路，请你离开我们。他的盟友把他们送到交界让他们上路，然后下面说与你和好的，说与你和好的就是你的好朋友，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被朋友所出卖。接下来说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与你一同吃饭这是更亲密的，可能是你一家的人，所以一起吃饭家里的人也会在那里害你，变得是众叛亲离。以东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是他们的那个一个大城，提曼的意思就是南方，指的是以东在以色列的南方。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以及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所以这一段讲的就是以东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但是他为什么受这么重的刑罚呢？下面就讲到他这个受刑罚的原因，也就指出以东的罪来。以东最主要的罪就是当犹太人被外邦人攻入，然后被外邦人所屠杀，被外邦人所俘虏的时候，以东人不但不去帮助他们，反而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害他们。因此之故，神追讨以东人的罪。第十节开始，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与他们同伙， 我把这个叫做助纣为虐啊，跟他们同伙，这些人对以色列人不好，他也跟他们一起同伙，就助纣为虐啊。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哈。啊，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所以这里我叫幸灾乐祸啊。犹大人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就在那嘲笑他，幸灾乐祸。第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我民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不但是在那里幸灾乐祸说哈哈，然后还是去抢他们的，趁火打劫。第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就是当人家打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些人逃出来，然后这些以东人在外面那些岔路口等着他，这些逃出来他得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再送给那些以色列人的敌人。说你不当在他们岔路口剪出他们中间逃脱了，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敌人哈，这叫做落井下石。所以他助纣为虐哈，幸灾乐祸啊，趁火打劫又落井下石。他这样子做对的其实是啊，他的兄弟以色列人跟以东人是兄弟之邦，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点兄弟之情都没有，因此神追讨他的罪。就是弟兄姐妹，有时候虽然是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很亲的人，但是如果有了什么纠纷，有了什么不和，当他在你遭难的日子，你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表现出基督徒的爱来，反而是来陷害他，或者是简单的就说不理他，幸灾乐祸的话，那那个时候神会纪念这样子的事。以东他之所以神追讨他的罪，就是他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他在那里讥笑他们跟趁火打劫。下面那一段就是15到最后21节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一段就是说世上的万国，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世上的万国都必受到审判。第15节哈，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不只是以色列一个国家，世上的万国万民。耶和华的日子它的 ultimate 的 meaning 最终的意义的话，是讲的说当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世上的万国万民都要站在造物之主面前接受审判，把我们的一生向主交代。那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他的人，那个时候得到赦免，进入神的国度，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一段有讲的说那些锡安山的人，雅各家的人会得救啊！第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哈。应用到最后，就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就讲到将来最后的时候，属于神的人他们会得救。这本书最后结束的那句话，值得我们看一下哈。第21节哈。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讲到有拯救者，也讲到说国度归于神，在启示录也是这样子说，到最后有拯救者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得救，而那个时候世上的国度要有个结束，而所有的国度哈归于神，归于被杀的羔羊，新天新地降临到人间。那这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必定会成就的事情。所以厄巴底亚书它主题是讲到是以东，但最后的时候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也可以把它引申为是一个末日的时候的一种预言。约拿书，我想这是小先知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本书，就是约拿书。约拿书总共有四章，它非常容易读。约拿书第一章一节到三节我读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尼尼微是哪个国家的首都？亚述哈，那个时候最强的国家亚述。那么约拿住在哪里？ 大一点来说，他就是住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在巴勒斯坦，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从巴勒斯坦要到这个尼尼微去远不远？对，你坐飞机当然很快了，在那个时候还是蛮远。尼尼微在巴勒斯坦的东边还是西边？在东边。所以神要他往东去，是不是？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那个他师的话，应该就是在现在的西班牙。在古时候，他们知道的最大的海就是地中海，所以圣经上就是他说大海。那我们打开世界地图，你看一下，那个不在这个上面，在你脑海里啊。那世界地图你自己去翻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是在地中海的最东边，然后西班牙那个直布罗陀海峡是在地中海的最西边，那个他师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等于是横跨整个的地中海，他想要从，我要从这里坐船啊，然后坐船一直到他师去，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就是天涯海角了。那他师就是在他的西边，所以神叫他往东，他偏偏要往西，所以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这本书的本身有没有解释，有没有提供你一个原因说约拿为什么不肯去？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班快读完了，读经班的一个重点就是读圣经，然后读完之后从圣经的本身找答案，如果圣经本身已经有答案了，你就不需要另外提供答案，除非圣经没有说，但是如果圣经有说了，我们就是根据圣经自己所说的。请看看第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就是约拿跟神讲话，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有没有说原因？这个就在圣经本身里面解释了，是不是？对，如果圣经本身已经提供答案的，我们不需要另外再制造出一个答案来。所以这边已经讲了说，他就是因为他觉得神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叫我跑了这么一趟，到时候我说灾祸来了，那你到时候一定是不会降灾，所以他说，所以我就逃往他师去，因为约拿觉得说他一定会 白跑一趟。那他的原因是说出来的，是如果再进一步的原因说，为什么他看准了神不降灾，然后他就不肯去，他是觉得说，第一，有可能就害我白跑一趟，我不愿意白做工，或者是说我心里其实很想那个尼尼微人有灾祸临到他们，如果说神啊，如果说你 for sure 一定会有灾祸临到他们，那我会很乐意的去，但是我想最后一定不降灾，所以我就不去。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这里是有说，他因为他看准了神一定不降那个灾，所以他就逃往他师去。约拿是神的先知，先知的话他认识不认识神？他如果认识神的话，那么你想在他的观念当中，神他跑到他师去，神还在不在？他应该知道耶和华不只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神吧，他应该知道是耶和华，他如果到尼尼微，耶和华会在那里，他如果到哪里，耶和华还会在那里，是不是？好，那先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当他违抗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糊涂人，所以他说，哎，我要逃到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的面。他如果顺服神，脑子清醒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有这种观念， 他说我怎么能躲避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我不能够躲避他。但是当他心里先想要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脑子就变糊涂了。他就聪明人会做糊涂事，他说那我就去躲吧，就一路逃一路要坐船要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基督徒也是一模一样，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脑子很清楚，你知道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在某件事情上一开始决定说我这件事情不要顺服神的时候，你马上就变成一个糊涂人。你就跟约拿一样，你就做那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躲不过神的，明明知道神会知道的，或者明明知道说神不喜悦的，你去做这件事，神一定没有看到我做这件事，我就去做吧，耶和华一定没见到，所以这件事可以把它瞒过去啊。但是你清醒的时候，你知道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你要违背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可以瞒过神，或者说我跟神斗个心眼吧，其实我的动机是这样子，但是我说出来是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你顺服神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神一定明白一定知道。但是当你背逆神的时候，你就跟约拿一样说我可以去躲过神，躲过耶和华的面。这跟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很有关。如果跟神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很能够了解神，但是当我们一抗拒神背弃神的时候，我马上就变成一个糊涂人。那约拿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那后来的故事大家知道，就是他坐船然后遇到了大风大浪，船几乎要沉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忙着希望把这个船救起来，可是约拿已经到了最底舱，在那里沉睡。我不晓得那样子大风大浪他怎么睡得着，但是圣经说他就沉睡了，以至于人家把他给叫醒，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的起来求告你的神。在那个时代的人非常非常的迷信啊，我想现代人也是蛮迷信的，就是他们会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不管你是拜什么的，现在的人来说你是拜菩萨的，你是拜穆罕默德或拜 whatever 的，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只要我们不被葬身海底就好了，大家赶快祷告吧。人到了很危难的时候他会祷告，所以我一直很怀疑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几个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他死心塌地的，就是他到要死的时候他都不会向神祷告，他是认定了宇宙之间无神。但是很多的无神论者，他是平时是说他不相信神，但是到了自己很穷困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很大危难的时候，有时候会呼天，有时候会祷告，像他平时所否认存在的那个神，他也不晓得他的名，但是他就去祷告啊，只要有神存在，你如果能够救我躲过这一关，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那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变成有神论者了。那真正的无神论者，就是任何情况之下，像他们在海上有这个大风大浪，就是这风浪是自然现象，这个船能够浮起来就浮起来，浮不起来我们就葬身海底，你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根本没有神的存在，然后他就这样子撑下去。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些水手，他们都个人惧怕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就这个撤迁哈。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啊，看看在灾临到我们是因神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啊，撤出约拿来。那这个什么叫做撤迁，我不晓得以前的人是怎么做。这个字念撤，我查过字典啊。那他们，我在想可能是很简单的方法，好比说他们找那种 stick 小小的树枝啊，搞一圈啊，好比说全部都是长的，只有一根是短的，他就拿在手上，大家抽，谁抽出那根短的就是谁，这一类的。反正就是撤出了约拿来，然后就说一定是你害了我们这样子，你赶快说出来你是怎么回事。好，那约拿就坦白说出来了。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这里他就讲出来他所 拜的那位神是谁，是创造沧海旱地之上的神。那这个神比那些水手的神大，这是造天造海的神。我是一个敬拜天地之主的希伯来人。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约拿解释了，我因为躲避耶和华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水手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不是问他什么事，因为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了，而是在埋怨他，你怎么做这种事，害我们现在遭这个殃。那下面所记载的其实蛮有人情味的一段，就是当他们知道这是因为约拿引起的之后呢，他们就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使海浪平静呢？那因为这个时候海浪越发翻腾。那约拿这个人这个时候也很有骨气，他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他蛮有骨气的。他就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你把我扔到海里去吧。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遭在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可是那些人，我说有人情味，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就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就把约拿给丢下去，还想要尽力挽救一下。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约拿这样说了，他们还想如果不把他抛下去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些外邦人还显示出人性当中有那个有人情有温暖的那一边。那一直到说海浪越发翻腾，这个时候他们才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圣经里有时候说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连外邦人都这样称呼他。当他说某一个神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他就是在承认说这个神是最大的神，就是他上面没有更大的神来命令他怎么行事，而是他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这个神就是他是最大的神，没有人可以向他发命令的。这个时候他们才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并不表示他们就信了耶和华，只是他们这个时候灾难过去了，他们就知道这位神是真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是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所被引用的。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稣就曾经引诱这个，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因为人子也要这样子，像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三日三夜之后复活。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十节，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有文士跟法利赛人求耶稣显些神迹给他们看。我从三十九节读起。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然后人子将来会再复活等等。所以耶稣他亲自引用约拿这个三日三夜在鱼腹中这个神迹，来预言他将来自己会从死中复活。好，我们回过来看约拿书。约拿书的第二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文很值得我们多读几遍。弟兄姐妹，我们旧约读经班读到这里，就表示说我们已经读过了整本的诗歌书。而这个先知书大部分都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读希伯来诗歌的这个功力应该比以前深了很多。所以你读到这些希伯来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容易的读它，而且读出韵味来，会喜欢读这样子的诗歌。那这个第二 第二章很短哈，总共只有十节，十节它内容是说约拿他的祷告，在鱼腹中向神祷告，而那个题材是希伯来诗歌的题材，就约拿在这鱼的腹中哈，大鱼的腹中向神忏悔，并且呼求神，然后神就拯救他，然后他向神献上感谢哈。第九节吧哈，二章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这个感谢是一种祭哈，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找到一张卡通，这张卡通画的很有意思，他画了一个大鱼，然后这个约拿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手机，然后说 Yes God I can hear you now 报告上帝，我现在听到了。他悖逆神的时候听不到，神叫大鱼把他吞在那个吞到肚子里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他很顺利的时候听不到，而人也是这样子，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就把那些都当耳边风吧，讲得再好也就是耳边风，今天听听明天就忘了。但是你遭了大灾大难，像约拿这样子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日三夜，或者你遭遇什么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小声向你说话也都听得一清二楚。可是人为什么非要落到那种地步的时候才会听神的话呢？我们人都有罪性啊。当神好言好语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耳边风。那一定要到神击打了管教了，我们就真的说报告上帝，现在听到了。那听到了，他如果能够悔改，那还是很好的。那约拿就是这个时候他才听到神的话。所以约拿书四章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是两个段落，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讲约拿他现在听神的话了。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这第二次机会怎么来的？在约拿悔改之后，悔改之后才有第二次的机会。约拿他悔改，向神悔改，感谢神了，耶和华的话这个时候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的旨意跟他第一次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一样吧。神一开始就是要他往尼尼微大城去，现在神只是 repeat 他当初给约拿的命令，说那你还是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同样的一个吩咐。那这一节其实蛮有意思的，很普通的一节，蛮有意思。神对约拿说哈，第三章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一节就讲到了先知的责任。先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到神要他所去的地方，向神要他讲话的对象说神所吩咐他的话。这就是先知他的责任。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到神要他所去的地方，向其中的居民，对神要他所说话的对象，然后说什么？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这就是先知。先知他不一定是那种未卜先知，告诉你说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神吩咐他了，他到神要他所去的地方，对神要他所宣讲的对象，说神吩咐他所吩咐的话。那你看约拿，神叫他所说的并没有说预告什么将来世界末日或怎么样，而只是说，其实这约拿的信息我读一下哈，约拿的信息第四节，约拿进了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就是他的 message，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当他写约拿书的时候把它缩短了，他应该讲的时候不止就是这么几句话，但是我想这是他那个 message 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他们说，哎，过一段时间你们这个城将要倾覆，那这是祸因不是福音。 啊，所以你这里要遭殃了，城要倾覆了。然后不是说神祝福你，这是祸因。哎，没想到祸因会变成福音。他说这样子的话，人就信服神，人就披麻蒙灰悔改，从上面的君王到下面的百姓，就在耶和华面前自卑，甚至那个尼尼微的王，也就是亚述王，通告全城，说王和大臣还有这些牛羊等等等，也不可以喝水，也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干嘛，都要披上麻布，切切的求告神，在神面前悔改。我不晓得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复兴的现象，但是这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城中，而且可以说是当时的最大的一个城，尼尼微大城啊，亚述的帝国的首都。然后就有这么多的人就听信了耶和华的话，在他面前谦卑而悔改。好，如果说人背逆神的时候，神就说我会降灾给你，尼尼微必倾覆了。但是当人悔改的时候，那个灾难还会不会来？灾难还会不会来？悔改之后还有没有灾难？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祸降与他们。我刚刚问大家一个很浅显的问题，目的是要解释耶和华后悔这句话。说神他是全知的神，他不应该会后悔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先见，所以他做的事情不会后悔。但是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久不久会读到说神后悔这件事情，所以我才问大家这个问题。我刚问什么问题？人悔改之后，神还会不会降啊当初那个灾？不会嘛，这是因为人悔改的缘故，所以那个灾难就没有降临。那这算不算是神后悔了？如果说那个人没有悔改，而神不降灾的话，你可以说神后悔了。但是那个人悔改了嘛，不是吗？那因此之故，所以就没有降那个灾。说并不是说神真的后悔哈，是因为人的行为转变了。所以第十节讲得很清楚，说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哈，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因此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我觉得约拿书特别的生动啊，也是特别的深入哈，就真的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啊。约拿是神的先知，所以可以说约拿也代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跟神已经有关系的人。那即使是神的儿女，信主的人，他也会做出违背神的事情，而且会坚持下去啊。约拿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传道，所以他逃走，以至于被大鱼所吞。那现在神又让他去，他传了道了，尼尼微人悔改了，你去传福音，整个城的人都悔改，是不是应该很高兴啊？可是约拿他非常的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就说约拿就向神发脾气，我也很佩服他。他这个先知很倔强，他可以向耶和华发脾气啊！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我们刚刚读过这一节哈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他传道全程都悔改了，他觉得自己生不如死。第四节啊，就是第四节这一章呢，就讲说神要 reason with him， 神给他讲道理啊。我们的神是理性的神啊，他就跟他讲道理。所以第四节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要跟他 reason 啊，讲道理。于是约拿出去，就但是约拿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冷静下来讲道理，他就出城，坐在神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好，到底神会不会毁灭这个城，所以他就在那里看。 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高过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他自己不是搭了一座棚吗？很明显的是他这座棚搭的还不够，他搭了棚之后还不能够遮住那个炎热的太阳，所以他还是觉得很热。要神给他预备的，神就安排了一个蓖麻很高遮蔽他，这个时候他才感到凉快了。他自己为自己搭的那个棚遮不了阴，而神给他长的这一颗蓖麻可以给他遮阴，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他就因此大大喜乐。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大概是他的口头禅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还是跟他讲理。然后他很倔强，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第十一节哈，最后的话是神所说的话。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大部分解经家说认为这指的是小孩子，说还很小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分辨左右手，说这个城中连小孩子就有12万多人哈，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呢？”我觉得约拿书的，就他很会讲故事，他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讲完了，他其实没有给他结尾。随你怎么去解，那最后就是神把他要讲的话讲完了。那这个约拿听了之后是不是就心服口服了，还是他要继续跟神辩下去？这个就是你要写他的 ending， 因为你就是约拿，你读完约拿书之后会不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就心服口服了，还是你会像约拿一样继续倔强下去，就说那个结尾是你自己把它写上去。那这是会讲故事的人，他就讲到这里。跟大家提的是，约拿书里面有神的四个安排。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一章17节，耶和华安排，看到安排那两个字吗？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啊。这个安排这个字呢，你翻成英文可以翻成那个 appoint。就我们去那看医生不是有个 appointment 吗？你在美国干什么都给人家 make appointment， 就是神呢就 make appointment with a big fish， 一条大鱼，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是第一个安排。请看第四章的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这是第二个安排。第三个安排，请看第四章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好，第四个安排，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做了四个安排。首先他安排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吞了约拿。其次他安排了一颗蓖麻给约拿遮阴。第三，他安排一条虫子把这个蓖麻咬死了。最后他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日头来暴晒约拿的头。神做了这一切的安排，只是要制造最后跟约拿讲理的一个机会，因为神的最后的心意是让他的这位仆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他安排了这么多是为了约拿，是造就约拿。你从大的方面来说神他是顾念尼尼微的人，不愿意他们这么快就毁灭，所以派了一位先知向他们去讲道，以至于他们全部都悔改了。那从比较小的方面，从个人方面，就弟兄姐妹，神也很 爱护你，他会差派你去做他的工作，派你去传福音，派你去侍奉他，派因为你的缘故使很多人蒙福。但是 in the meantime， 他神也非常的顾念你，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得到好处的人其实是约拿，他有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凡的经历，然后神最后还是要跟他讲理，要让他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说你为了这小小的一颗蓖麻，今天生明天死，而且根本不是你造的，你还这么生气，那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城里面连那些小孩子都有12万多人，我岂不顾惜他们呢？也让他们知道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慈悲的神，要帮助他的这个仆人来认识他。所以这是约拿书啊，我们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整体神要拯救世人。我记得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基督徒我想那个时候他好像有点陷入属灵的低潮，就有些埋怨，其中一个是神学上的埋怨，就是说神他只顾以色列人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那个要去救外邦人。但那个时候我刚信主，圣经有读，那这个约拿书因为很好读，所以就记得哈、我说不对啊，那个约拿书神不是派那个约拿去救那个尼尼微城的那些人，好像是外邦人啊。我们其实读了这么多的旧约，你知道说神顾念外邦人，并不说神只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神啊，所以他现在派了一个先知去拯救这个外邦人啊，这是约拿书啊。最后这弥迦书，弥迦书我只能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啊，弥迦书比较长一点，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影片，我把这个弥迦书的价值哈来读一下好了。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有几处地方记载到说，人因为引用弥迦书哈而有些好的事情发生。第一个是先知耶利米，有一次他遭遇危难，人家要杀他，那这个时候国中的长老他就引用弥迦书，因为引用弥迦书而救了耶利米一命哈，因为耶利米那时候也是宣布一些祸因了。说你们这样子啊，耶和华会处罚你们。然后这个耶利米书26章17-18节哈、就是讲这个故事啊。那些长老讲的话就是引用弥迦书3章12节哈、我现在读的是耶利米书，说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那时候众民暴民围攻哈、想要杀死耶利米。啊，这个长老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成为乱堆，这殿的山壁像丛林的高处等等。就他就说啊，当初弥迦已经有说啊，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在这个西安地方会遭遇灾难哈、好像被耕的田成为乱堆等等，所以呢你们不要太责怪这个先知耶利米，虽然他说我们会遭难啊，巴比伦人会打进来，但是以前先知弥迦已经说过了嘛。那因为他们引用弥迦的这些话，那一次就救了耶利米一命，人家就没有被人打死。另外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读马太福音讲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就说啊，那个天上有颗星，然后东方的这些博士就跟着那个星，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找到了希律王，然后希律王就问这些文士说圣经说弥赛亚在什么地方降生，他们就引用了弥迦书5章2节这样说，他就是希律王，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这就是弥迦，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出自于弥迦书5章2节。所以你看到弥迦书非常有价值。然后有一节圣经是刚信主的人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常常读不懂的，然后这节圣经是出自于弥迦书，耶稣他差派他门徒的时候曾经引用弥迦书劝勉门徒说，你爱主要胜过爱人，甚至超过爱自己的家人哈、 这句话是引用弥迦书第七章第六节啊，这么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引用的是弥迦书第七章第六节。让我们基督徒看看我们自己的经验，常常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啊，甚至我们的配偶，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或者是弟兄姐妹，因为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非常 personal 的。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可是你所爱的这些家人跟神的关系未必是跟你一样。所以当如果你很爱主，特别是你为主发热心，你去爱主，你说哦，我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敬拜神。也许你家里人说，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人家也不像你这么热心，你就一个礼拜去，一个月去一次就好了，今天礼拜天我们全家都要去郊游，为什么就是你不去，就是你不合作。然后或者你这人很爱主，你说我要把我的收入十一奉献，然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给神给教会，你随便捐一捐就算了。那有人就说，那我要去侍奉神，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做教会的事情，以至于说你跟你所爱的这些家人会不一样。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纠纷，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所以他才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引用的是弥迦书。弥迦书的金句，特别是六章八节，我有写在那个背诵表，就是之前我给大家发过一次啊，先知书的经文背诵表，总共有十二个背诵的经句，其中有一个是弥迦书六章八节啊。神啊，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就说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要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所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上彰显出神的本性来，来荣耀他，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行公义。就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有一个正直的心，能够做出来是公义的，不会因为害怕或者是自私的缘故而不行公义。好怜悯就是会有一颗爱心，什么 事情都是以爱心为出发点，在神在人面前有个谦卑的心，谦卑的态度，跟主同行，也就是说跟神生活在一起，这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这样子。如果可以把说基督徒生活把它都 summarize 在一节的话，那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如果我们把这一节记住了，就知道说做基督徒当如何生活。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一节圣经很准确地说出耶稣基督要在什么地方降生。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诶，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讲的是耶稣基督将会在伯利恒降生。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是同一节的经文，第二章就是这一节，第二章四节，我给大家看这个图，United Nations 联合国，在联合国的墙上刻了这么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也是弥迦书四章三节。那这个经文中文是这样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在这个纽约的这个 United Nations， 它的墙上刻的就是这一节的圣经啊，出自于以赛亚书二章三节，也是弥迦书四章三节啊，讲的说人间有和平哈。那其实这是说，当耶和华作王啊，当人都信服神的时候，世间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这是一章啊，一节非常重要的圣经啊。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的部分就这三章的 三本书就先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讲课，结束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下温习啊。我给大家发了讲义哈，这次的讲义比较多一点。我在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读经有益》哈，那我今天发的这个讲义是在那本书里面曾经有的。可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最近才来教会的，你没有得到，那我希望今天的讲义有帮助你怎么来读圣经哈。那因为内容非常的多哈，今天的讲义有12个 page， 那就请大家回去自己看哈。读圣经要有信心，要有一个客观的心等等，就请大家自己看。现在我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19章我从第4节读到第6节哈。这一段书讲到神他最大的一个心意哈，这一节圣经啊。当耶和华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一件事，这件事表达出神拯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神这样子说哈，第19章第4节开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来归我很重要。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属我的子民，做耶和华的子民，是整本旧约的主题。整本旧约就是讲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做神的子民。后来他们做不成神的子民，然后神又不断的派先知来挽回他们，是要他们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祭司是可以到神面前来的人，你们这个国度要都是可以到神面前来的人，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哈。这个圣洁的国民我希望弟兄姐妹到今天都很清楚知道圣经讲到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字我们不断不断的在重复跟强调什么叫做圣洁，为圣洁的国民。那个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圣洁，他们到神面前每个人还是有罪，还是有很多的毛病，怎么会说为圣洁的国民。但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应该知道圣洁它的意思是什么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为圣洁的国民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你是不是圣徒啊？你是不是圣徒？好，有几个人点头，很多人都不敢点头。请问你是不是圣徒？肯定吧。如果你信主的话，耶稣基督拯救你了，你就是圣徒。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圣洁的那个程度哈，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但是你得救之后，你就是一个圣徒，神把你分别为圣，那剩下的是自己要分别为圣。请再看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哈，这个很好记，31哈，31章31节哈，这一段开始讲的是新约哈。我们圣经里面有旧约有新约哈，每次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杯是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哈。这个新约的来源就是耶利米书这里讲的哈。第31、31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等等等等。”哈，那他讲了一段，我就不都读了。但是我看33节吧，哈，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一直的心愿，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那做神的子民的话，就是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才能够做神的子民。好，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开始哈，我想就用这几节圣经做一个总结哈。十七章十六节，他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是所谓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向天父祷告，为我们这些人祷告，为属于耶稣的人祷告。所以主耶稣对天父这样子说，第十七章十六节，他们就是属耶稣的人，他们不属世界。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不属世界哈，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做神的子民就是要成为圣洁，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怎么分别为圣呢？主耶稣说因真理而成圣，而这真理就是你的道。在旧约圣经也一直在说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是一个使自己成圣的过程，当你把神的话读进去而愿意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做神圣洁的子民，把自己在这世界上分别出来。基督徒很多，我做牧师这么久，看到基督徒真的是很多。一个人做基督徒都有不同的原因，有时候人会到教会里来，会接触到教会，接触到基督徒，也许是他遇到什么困难，也许是什么事情有特殊的原因来，或者是有什么追求，但是不管开始是什么，最后他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才是最大的分别。有些人他们是不读圣经的基督徒，那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清一色的都是非常世俗的基督徒，他的想法就跟那个没信主的人是一模一样，所以他没有成圣，就是神拯救了他，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成圣。那是读圣经的，而且你用个虔诚的心好好的去读圣经，你就是借着真理使自己成圣。我们这个读经班两年多了，马上在三个礼拜就完全结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用一个非常虔诚的心来读神的圣经，也真的是一章一章的就把它给读进去了，然后他们也得到圣经的好处，他会发现说自己这个基督徒比以前做得更脚踏实地，心里面也更加的亲近神。那弟兄姐妹，这两年多的时间你就没有白过会祝福你一生一世。那如果说你只是应付一下来了就应付过去，实际上现在我们要结束了，可是你整本圣经其实没有好好的把它读过，但是名义上你是过了这个圣经读经班的话，那这个真理还是没有说使你成圣。这在乎说你自己对神的话语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能不能够帮助你。我们不是光靠祷告就可以成圣，而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要让在真理使你成圣。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世代整个基督教都变质了，最畅行的就是繁荣福音跟灵恩派，追寻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就是那个灵恩派讲了半天，就是其实很不长进，就神啊你再给我看个神迹，他其实最后他只是要确定说你就是神，也确定说你是能够行神迹的神，确定说我没有信错，不是信假的，还真的祷告又灵了，真的又显了一个什么你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个，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确定了 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这点不必再扒着我，不需要再求三个神迹我才能肯定下来，而我是已经肯定下来，我愿意做神的子民往前走。那这个时候他会想，那我怎么做神的子民？求神给我你的话语，让我做你的子民。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往前走，那他不需要再像那个 baby 一样不断的回来，就是去要再确定一下说神是不是真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做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人要回去，还是他这一辈子就是反反复复说到底神是真的还假的，你要做那种 baby Christian 的话 it's your choice。 但是如果你愿意长进的话，就好好的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而我深深的相信，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知道，就是当你去追求神话语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他真的是会祝福你。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担忧，不需要去烦恼，神会看顾你的道路，他会祝福你。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一直都来上课，一直在读圣经，这几年看到神也特别的祝福我们教会，在各方面不管是质跟量的方面都特别的蒙福。我们把感谢荣耀归给天父，谢谢大家。